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5章15到21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应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阿门。2069年，人类的科学发达到了可以买卖时间的程度。若拥有更多的时间，就可以不死。描述了这样一个假设的社会的是2011年上映的电影《在时间里 In Time》。这个电影是从主人公的独白开始的：“我没有时间了，为什么会成了这样？连忧虑的时间都显得奢侈。”我们在基因上被设计成25岁就停止衰老。问题是，除非能获得更多的时间，否则我们只能再活一年。时间就是通行的货币，我们去赚取时间，也花费时间。富有的人可以永远活着，那我们这些普通人呢？我只希望醒来的时候，手里的时间能比一天的小时数还要多。电影当中，奶奶和母亲还有女儿看起来年龄相仿，母亲和儿子看起来像恋人，年龄虽然有很大差距，都成长到25岁之后，开始外貌没有什么变化，人们的胳膊上都刻着各自余剩的时间，年、月、日、小时、分、秒等，共有13位数，像电子表一样刻在胳膊上，时间经过，数字就减少了，赚的时间数字就增加。一杯咖啡是4分钟，购买了咖啡，胳膊上的时间就少了4分钟。公交车费用是1小时，乘坐就少1小时。最高级的跑车价格是59年。彼此抓住对方胳膊的方式可以买卖时间。当然，为了延长自己的寿命，也可能时间被抢夺去。人生时间所剩不多的穷人们，居住在名为戴顿的贫民区。他们靠每天赚取一天的时间来维持一天的生命，只要有一天不工作，就无法生活下去。有时为了保命，他们会向那些时间稍微宽裕的人借时间，也会从免费配给站领取分发的时间，以此延续生命。相反，拥有大量人生时间的人们得聚集生活在一个叫新格林尼治的地方，那里只允许拥有时间排名前1%的人居住。生活在那里的居民拥有几乎接近不朽的时间，至少有几百年的寿命时间。时间更多的人甚至拥有上千年乃至更久的生命。主人公威尔是一个28岁的工厂工人，住在戴顿贫民区，靠每天辛苦工作勉强维持生计。一天下班后，他在酒吧里救了一个名叫亨利的男人。亨利身穿明显不属于贫民区的顶级西装，手腕上戴着一块看起来极其昂贵的手表。黑帮混混企图从醉酒的他身上抢走他所拥有的时间。威尔击退了黑帮，并把亨利护送到安全的地方。28岁的威尔所救下的亨利， 外表看起来与威尔年纪相仿，但实际上他的年龄已经高达105岁。威尔半开玩笑略带讽刺地说他活得真久，亨利却回答说，人无论是谁，到了时候都会死去，即便身体还完好，精神也会先行死亡。随后威尔从寇利口中听到了一句自己从未想过的话，为了让少数人活得极其长久，必须让多数人死去。如果所有人都能够永生，土地资源将无法承受，因此他们会在同一天让贫民区的物价暴涨。原本只需要4分钟的咖啡变成了8分钟，原本1小时的公交车费变成了2小时。这样一来，人们的人生时间会急剧减少，最终走向死亡。事实上，时间本来是充足的，根本不需要任何人过早死去。但为了让自己活得更久，有些人选择夺走他人的时间。随后，亨利问威尔，如果你像我一样拥有手表上这么多的时间，你会拿这些时间做什么呢？威尔回答说，那我大概就不会再盯着手表看了。他说着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臂，他的寿命已经所剩不到19个小时。威尔接着说道，如果我有你这么多的时间，我绝对不会把时间白白浪费掉。当威尔坐在椅子上睡着的时候，亨利把自己长达116年的全部寿命时间都转给了威尔，只给自己留下了短短5分钟。然后他在桥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威尔醒来后，透过玻璃窗看见了亨利生命的最后时刻。那扇玻璃窗上写着这样的一句话 Don't waste my time， 不要浪费我的时间。电影的结尾是主人公为了摧毁腐败的时间制度，抢劫了一家超大型银行，把夺来的时间分发给贫民区的人们。在今天的经文中也有要买光阴的劝勉，第16节说要爱惜光阴之前，在我的圣经里标注了一个小小的编号2，而在下面的注脚上写着买熟机会，也就是买熟时间。当然这并不像电影内容那样单纯为了延长寿命而去购买时间。首先经文第15节这样见证，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主吩咐我们要仔细省察自己的生活，不要像愚昧人那样行事，而要像有智慧的人一样生活。这是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无智慧的人，而是有智慧的人。倘若我们真是无智慧的人，主或许会对我们说，你们本是没有智慧的存在，为了成为有智慧的人，每天要花3个小时祈求智慧，或者为了变得智慧，你们至少要把圣经读上100遍。当然，当我们在主里面行事，主也住在我们里面时，我们就成为有智慧的人，因为在主里面蕴藏着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并且我们所信所敬畏的神本身就是智慧的根源，当我们向他祈求智慧时，神必慷慨赐给我们。16节，要爱惜光阴，因为如今的时代邪恶。要爱惜光阴这句话，父母常常对还是学生的孩子说，尤其是在临近重要考试的时候却不学习，看起来无所事事的时候，父母往往会提醒一句，要珍惜时间啊。 一般来说，爱惜光阴的意思是指在较短的时间内高效地完成更多的事情。因此，许多国家的圣经把爱惜光阴翻译为充分把握每一个机会，把时间用到极致等。共同一本圣经也将其译为要好好地把握赐给你们的机会。所以这样的表达常常会让人联想到西方的谚语，比如趁热打铁，或者趁着日头还在赶紧晒干草。然而本文的含义并非如此。新约圣经所使用的希腊文有几个表示时间的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两个，其中一个是 Chronos 和 Kairos。 Chronos 指的是连续的数量性的时间，也就是流逝的时间，诸如几点几分这样的客观时间的概念。旧约圣经当中历代志英文名是 Chronos， 意思是同时代的计数。这大概是因为历代志记载了与撒母耳记和列王记同时期的内容。 Chronos Chronicles 这个词来自于 Chronos。 另外，在奥运会游泳项目中有一个叫艺术游泳，即在水中表演类似芭蕾舞蹈和体操的动作，它原本的名字是花样游泳。这个词同样源自 Chronos。 使徒行传七章十七节，及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以色列百姓，这里所说的时间用的是 Chronos。 以色列百姓因着约瑟开始住在埃及，当他们下在埃及的时候大约只有七十人，而到了出埃及的时候仅成年男子就已经有六十万人之多。为了表达在大约四百年的时间里以色列子孙人数大幅增长的过程，经文使用了 Chronos 这个词。与之相对的 Kairos 指的是特定的时间，合一的瞬间，是一种具有自信的时间。从信仰的角度来说，如果说 Chronos 代表是人的时间，那么 Kairos 则代表的是神的时间。若将Kairos 神的时间用在我个人应用在我个人之上，就诸如说我确认自己成为神儿女的那一天，我被安立为牧师的那一天，以及我在百周年青年教会服侍的那一天等关键的时刻。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及至死后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人所生，切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这里所说的时候就是 Kairos， 也就是被视为历史新转折点的时候，主后一年，耶稣基督降临到世上的时候。因此这个时候并不只是单纯指主后一年这个时间，而是指神救恩的护理在历史当中得以实现的时刻。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礼拜堂蒙受救恩的恩典，成为神国的子民，并不是偶然，也不是突然发生的事，而是早已在神的计划之中，并且是在神的时间里面用神的方式成就的。我常常听到一些年纪较大才信主的人回顾过去不认识主的岁月而感到惋惜，他们会这样说：要是我能早一点信耶稣就好了。 过去妻子或者丈夫、孩子或者是职场的同事让我去教会的时候，我要是那时候听进去就好了。如果当初我不那么固执，哪怕早几年顺服神的呼召，也许就能多做一些服事了。然而我们开始相信耶稣，来到神面前的那一刻，正是神的时间在我们的生命中实现的 Kairos 的时刻。想到这一切，实在令人感到奇妙。要爱惜光阴，这句话当中的光阴指的正是 Kairos。 另外，爱惜这个词在字典中的意思是指不随意浪费物品、金钱或时间，而是珍惜节省的使用，也可以指对人或事物怀有深切的爱与珍视之情，也就是说爱惜带有保护、保管的含义。但本文当中的爱惜并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爱惜所对应的希腊语是 exagorazo， 这是当时市场当中通用的语言。 ex 是指从什么什么出来，相位的前缀。 Gora Agora 指的是市场、广场， Zo 是指去做。 因此 Ex Gorazo 的意思是在市场上把某件东西买下来并带出市场之外。在当时，若有人要释放一名奴隶，便会到市场上把那名被出售的奴隶买下来带到市场外面，然后撕毁奴隶的契约，对他说，你的奴隶文书已经不存在了，现在你不再是奴隶，而是自由人。这一行为就被称为 exgorazo。 因此新约圣经用 exgorazo 来形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代赎的宝血，将我们从罪与死亡中拯救出来的救赎事件。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赎回、救赎所对应的词是 exrazo， 意思是为了重新买回而把人提出来，付出了赎价把人夺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受了咒诅，从而把我们重新赎回。本来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生命全都属于神，然而由于我们的过犯和罪恶，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放纵肉体的私欲，我们的时间和生命变得与神无关。正是在这样的光景中，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施行了救赎，把我们赎回。因此按照这份救赎来生活，正是践行要爱惜光阴这句话的真正含义。爱惜光阴并不是单纯的节省时间，而是在与神建立正确关系的前提下度过自己的人生，是把自己的生命中的时间救出来，使之具有永恒的价值。那么具体来说，我们该如何活出爱惜光阴的生命呢？答案是用正确看待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眼镜。首先，看待过去的正确的眼镜是这样的，彼得前书四章三节，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死后已经够了。人乱、情欲、醉酒、放荡、享乐、偶像、拜偶像等，都是指人曾以没有神的外邦人价值观来生活。为了爱惜光阴， 要戴上正确看待过去的眼镜，就是以正确的眼光回望那段不认识神、背离神而生活的过往，并将过去的行为视为过去的日子已经够了。已经够了是一种反讽式的表达，它并不是说已经足够美好令人满意，而是在宣告没有神的生活、随从世俗价值的生活到此为止。因为赐给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时间并不是无限的，我们生命的沙漏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不断流失，已经留下的沙粒不可能再回到上方，而终有一天沙粒会全部落尽。有些人或许还能预感到自己的沙粒正一步步走向终点，但也有人会在完全意想不到的时间、完全意想不到的地点，最后一粒沙啪嗒一声突然落下。既然人生是有限的，那么浪费已经过去的时间尚且令人惋惜，若再浪费所剩的时间，岂不是更加令人痛心吗？我们若真要活出爱惜光阴的生命，就必须把过去的日子已经够了这句话深深刻在心里，否则过去的日子已经够了只会成为我们人生中反复脱口而出的口头禅，而无法成为真实的生命转向。第二，要看待现在的，要有看待现在的正确的眼镜。诗篇一章一到三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为了爱惜光阴，在当下戴上正确的眼镜，就是要检视自己所站的生命位置是否正确。真正爱惜光阴的人，不随从恶人的计谋，不站在罪人的道路上，也绝不坐在亵慢人的座位上。我们在生活中难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也会有跌倒的时候，但仅仅因为一次并非习惯性的单一失误而彻底毁掉人生的情况其实并不多见。我曾经问过人工智能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司机在一次因酒驾被查获之前平均已经酒驾过多少次，你觉得大概是多少次呢？这是美国的统计数据，答案是平均80次以上。恐怕在某国家也很可能是几十次以上。拳击手在比赛初期即使被重重击中一次倒地，大多数情况下仍能重新站起来，迅速恢复状态继续比赛。但若在整场比赛中不断被拳击中，体力与精力逐渐耗尽，到了后半段则被一次即上勾拳击倒，往往就再也无法站立了，最终以失败告终。正如此，只有在日常生活中站立在正确的位置上，顺服神的话语，人生才不至于崩溃。此外，爱惜光阴的人会不断省察自己当下所处的位置是否与基督徒这个身份与品格相称，因为一旦人生的位置不正，就会开始浪费生命，且与神之间正确的关系也会渐行渐远。第三，看待未来的正确眼镜是这样的， 罗马书十三章十一到十四节。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为了爱惜光阴，戴上看待未来的正确的眼睛，就是要正确的认识到我们的救恩比我们出信的时候更加临近了。经文中说，你们知道这时机，这里所说的时机正是 Kairos 神的时间。爱惜光阴的人能够分辨神的时间，为神的时间预备自己，并顺服神的时间而生活。耶稣也清楚自己背负十字架的时间，并在那一时间中完全顺服。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内心极其挣扎、忧伤，甚至汗珠如大雨点般落下来。他恳切祷告，他还请求那些连如何好好祷告都不太明白的门徒一同精心祷告。耶稣祷告的内容是：若是可以，愿这杯离开他。但他最终这样结束祷告：倘若我不喝这杯，他就不能从我这里过去，愿父的旨意成就。这是因为耶稣深知自己必须背负十字架的时间 Kairos。 所谓我们的救恩比出信时更近了的意思是，我们在这世上最后一次呼吸的时刻正一步一步临近。末了既有宇宙性的终末，也有个人性的终末。宇宙性的终末是主再临的那一天，是这个世界历史画上句号的日子。这一天何时来到，我们并不知道，但在此之前，每个人都要先迎来属于自己的个人终末。终有一天，我们都会依次离开这片土地，站立在神面前。无论是宇宙性的终末还是个人性的终末，其时刻都是由神所定的 Kairos。 虽然人类的寿命整体上延长了，然而仍有五十多岁、四十多岁、三十多岁，甚至二十岁以下的人躺在病床上等待个人终末的 Kairos。也有些人甚至比病床上的人更早迎来自己的个人终末。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无论我们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信主的，只要与我们信主的那个时刻相比，此时此刻我们都比当初更接近生命的终点。今天这一天正在过去，这意味着虽然我们不知道那一天究竟何时来到，但我们已经向着离开这世界的那一天又近了一步。唯有那些正确清醒地意识到那一天正在临近的人，才能真正的爱惜光阴，活出不虚度的人生。我们都生活在世俗价值观横行的时代，把得到更多、享受拥有更大的视为成功，认为眼睛所见的就是全部的时代当中。让我们爱惜光阴吧，我们把神所给予的时间更进一步使之成为永恒的价值吧。为了诚实地活出这样的生活，请脱下我们的鞋吧。 当神所给予我们的时间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到神面前的，是与神正确的关系当中，和我们人生的时间提升为永恒的价值。爱惜光阴，是把主当作主人，使教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教会，是使牧者作为有召命之人，遵守为名副其实的牧者生活，通过礼拜生活化、生活礼拜下化，实践舍己的名副其实的信徒生活。而且爱心光阴也是迎接韩国基督教200年的铺路人的最佳的生活方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主的话语要爱惜光阴再次刻在我们心中。我们按照世俗的方式思想，希望爱惜我们人生的时间可以比他人成就更多，希望可以过上看起来成功的人生，希望拥有更多，享受更多。但是无论怎样努力生活，那也不是爱惜光阴。感谢神让我们领悟到这一点。为了让我们能够珍惜光阴而活，求主使我们在心中清楚铭记我们的过去，尤其是曾经背离神的人生，没有神的生活，都已经成为过去的时日，已经足够了。又求主拦住我们再去回头张望，眷恋过去的生活，也求主帮助我们为了珍惜光阴而活，能够省察我们如今所站立的人生位置是否正确。当发现所处之地并非正确之地时，让我们明白没有什么比继续停留在那里更是浪费人生的事，并赐给我们离开的勇气。求主使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所站立的位置正在塑造着我们成为怎样的人。更重要的是，为了让我们珍惜光阴而活，求主使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比起初信的时候更加临近了，也不要让我们忘记那一天正一天天的向我们走来。即使俗世的价值观常常向我们显得充满吸引力，即使我们会听见那样的低语，随心所欲的活才是把人生经营得好，也求主使我们不忘记没有什么比顺服神的话语，珍惜光阴而活，更能使生命得以升华。愿我们众人因此成为信心之人，在有限的世界中把时间打捞出来，使之成为永恒的价值。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